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您好，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幸福快乐真的是无条件的，有人觉得怎么可能无条件，我没钱我怎么幸福，可是没有钱觉得自己幸福的人难道没有吗？有的人说我健康不好我怎么可能幸福，难道在病榻上感恩人间感受到幸福的人没有吗？都有，对吗？在我们觉得战乱地区，在生活最困苦的地区，仍然有从心底油然而生感到快乐感到幸福的人。所以有人说，哎，你讲的都打高空，真的吗？那我不打高空我应该怎么讲呢？就说活该就该不幸福吗？活该就该不快乐吗？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每次跟我打电话啊，或者是留话，他总是要最后他总要讲一句话说要幸福哦。他就在提醒我，因为我以前我高中同学，我们曾经就是在一起的那十几年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那些年我们比较常来往，他住台湾嘛。那个时候我是常常都是忧郁症会发作的，所以他就每次都不忘提醒我要幸福哦。我就觉得好温暖哦，对呀，不论是什么状态要幸福哦。所以今天常老师带来的题目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让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和选择。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幸福吗？希望您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希望您能够从生活当中汲取快乐，而快乐跟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乐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刚才在开玩笑提到鸭子的认母行为哈，鸭子认母行为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它想要找一个它能够归属的安全感。那这样的一个题材在心理学上常常会多少会当作是一种笑话，或者是当作是一个例子来讨论一个人的意识哈。你常常会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那我们因为认识不了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那种只能根据别人的话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多少有一点像鸭子的认母行为。我们总觉得似乎别人看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才有价值，而我们今天在谈让我们有更多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选择，能够更重视自己的兴趣，更多找到自己可行的道路，多少是有一点能够慢慢的去认识你的存在就是价值，你的存在就是贡献。先从自己的价值开始认识起，开始重视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就好像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
对，这个宇宙间就算有80亿人，没有一个人的所指印跟你是相同的，这就表示你是被精心设计的。你的确是一存在就丰富了所有其他的人，也丰富了你自己。我们只要认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在整个找出更多的力量的这个途径当中呢，你不会力量使不出来，你不会有怀才不遇的这种委屈跟怨怼，会觉得不被公平对待，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的面对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然后把自己的能力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认识自己的价值感。第二呢，就是如果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是非常困难的话，你最好像切披萨一样，你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各个击破，也就是说从你最能表达的那个部分开始去展开你自己的行动。那么一个小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成功。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有一点像砍树的原理啦，一棵树可能一斧是砍不倒的，可是如果你每天去砍它一斧的话，过几天一推它就倒了。我们对自己的能力的表达，要找到自己的路，也许不是一时就能够找得到，但是如果呢你有心去找的话，你总会在寻找的路程当中去找到你还能够走的其他的路可以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 把心里面想说的话讲出来，去面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把它叙述出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帮助别人是这样，那么你自己当然也是这样嘛。你像女生是比较比男生稍微有优势一点哈，女生你们只要上个厕所回来，大家对方的
变好朋友了，
以后什么事情都知道了哈。男生的话，就是你打三天的球，一个礼拜相处，你也不知道他这个人，他回去要跟他太太离婚，可能都还不知道。所以男生跟女生是不太一样哦。女生呢，你内心的话很容易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一种优势啊，因为你讲出来，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你会比较能够再去思考你面对的问题。可是如果你闷在心中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因为毕竟来讲，这是一个还未存在的，只是纯想象的一个想法而已。所以有话尽可能的表达出来。那但是呢，我们可能怕说我讲出来会得罪人，或者是会出什么问题。像这种情况的话，不妨你可以还是小口品尝，你可以用试图性的把某些对方还能够接受的方式呢，把它讲出来，或者是利用对方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借着题材把这个部分稍微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其实比较勇敢的是说，不管你讲出来发生什么事情，事情的变化永远会对整个事情有解决的方案。尤其是当你能够走过行程了，整个行程都能够走到底的时候，事情一定会解决的。即便刚开始看起来是有争分嘛，但是如果你今天带的是一个想解决事情的心的话，你把事情讲清楚了，而没有带着任何的想批判对方或想处罚对方的心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把问题讲出来，自然会造成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重新的考虑。我觉得有话说出来哈，是一个让自己比较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如果有话不说出来的话，那么一定会产生放在心中但并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看对方以及在过生活的时候还是以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在过了。另外有几点，我想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先谈一谈，然后我们再来谈其他的部分。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累了，你觉得说我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去处理问题，然后讲也讲不通，那自己也过不去，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呢有一个情况是还可以考虑的点，就是暂时离开环境。所以暂时离开环境的意思是做一个短途的旅行，即便是一天两天，因为你离开环境之后，你的心不会受到目前的情境的再次的冲击跟影响，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比较心静的情况去考虑整件事情。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它其实是一种治疗。你离开环境，离开事件，你的心才有短暂时间的一个平静。这个时候你再来思考你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呢，你通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是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当你真的觉得你很累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眼前的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离开环境，离开事件，让自己在一种比较安静或比较能思考的方式去考虑你现有的问题，然后呢尽可能去找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的道路。只要有其他的道路，不管它是可行或不可行的，你只要把它想出来，想到就把它记下来，想到就把它记下来，大数量的信息常常在其中可以重新组合，而重新组合之后的信息呢，会有创造性的信息出现。也就是说，当你觉得我现在的这种方式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似乎只有单线式的，而且没有其他解决方案，那个只是因为我们限制在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就好像任务行为那样，我只看到一条路而已。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可能性先想出来，先不要想说这些事情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就把所有想得到的部分呢，你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呢，你再去把它端理一下，重组一下，排列组合一下，你会发现这里头会触发你之前还没有想到的一些很好的新的想法。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想法，就是说当你觉得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不妨去开花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是在其他的象限上而你没有发现到的。像我们在谈创造力的 课程当中也常常提到，比如说六种戴帽法，戴着不同的六个角色的帽子的时候呢，你会想出完全不同的方案出来，然后再从这个不同的方案当中再去重组。好，那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人生问题，尤其是走不出来的那种无路可走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的，
就观点角度不同，
是
体会就完全不一样，就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所在了，各种可能性。
有人会说，可是我现在的状况没有办法去休假，也没有办法暂时离开。那个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试着把焦点移动看看。
还有啊，就是那个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他说他闭上眼睛就是一两秒钟，他回到他自己内心的那一片，他为他自己创建的一个圣地，一个他的休憩站，他的休息所。那比方说有的人是想象一片瀑布，哇，把所有的辛苦都冲掉了，然后他一睁开眼睛立刻他就能够恢复最好的体能。所以有人就说，哎呀，总统日理万机，为什么你从来不露疲态，为什么你永远不会累？他就说，因为他内心有他自己的洞穴，有他自己的休息站。哇，这就是一个效率极高的休息的方式啊。
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只是每一个个人他找出来的方法不是十分一样。哎，就是我现在要讲的焦点的转移的部分啊，就是像罗斯福的话，他可能闭上眼睛两三秒，那对我来讲我没有这样做，但是呢我有一种方法，我是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啊，比方说清晨五六点钟醒过来的时候，我不会立刻起床，那一段时间呢是我去寻找答案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比方说我今天要上课，或我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常常那一段时间我还躺在床铺上，但是我的脑袋会不断的转动，对不对？会有很多信息会进来。我发现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讲，哈，就好像你刚才描述的那种，天地一样，哈，它会很多信息，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所以很多的想法在那个时候不断进来。
真的叫做恩宠泉涌时刻。
是是是，有很多人是用不同的方式的。我知道，我以前在一些宗教团体，他们有的人是利用打坐的方式，
然后有的人是祈祷。
对，
什么方法都行，对你有效就行，对不对？
对对，你自己觉得有效就行的。就是说，你让自己先离开现在的焦点，然后呢，把这个焦点转到别的地方。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好，那你也没有特殊的宗教信仰，或者是跟你的灵感接触的一种方法的话，好，你不妨到别的地方去散散步，或者是看看笑话，哈，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然后你又回过头来发现，哎，刚才的那个问题，我似乎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让你的焦点稍微移开一下，不要一直在钻牛角尖啊，你一直钻牛角尖，你会跑不出来。可是如果你的焦点稍微移一下，放松，转向，转移，把它放松，不要一直在原来的问题上打转的时候，你反而容易找到那个问题真实的答案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的焦点如果能转移一下，即便你是看看小说，即便你是看看像网络上的一些笑话，好，看完之后，哎，你心情稍微轻松一下，你会发现，哎，刚才那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好像得到了一些答案了。
是，
这个是一个方法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力量使用不出来，然后心情的郁闷哦。有些东西呢是很容易，但是呢很容易把你的内心的这些火花点出来的。比方说看明亮的火炬，比方说蜡烛啦，或者是炭火啦，也就是说像我们美国家庭都有那些类似像烧
壁炉，
壁炉，对，壁炉，对，像壁炉的火啦，或者是我常去迪士尼乐园的话，那个 Kitty Room 外面不是有火炬吗？
好美的，
火 火气本身，因为它是火焰，火焰会直接让你联想到动力，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哦。如果你看
火跳舞，
你看五分钟、十分钟，你会觉得不只是感觉上好像体温稍微温暖一点，连心都好像。
你知道吗？查老师，其实在网络上哈，就是每个人手上只要有一个手机哈，你就可以，你在打字就打个火花，或者打个壁炉，或者打个什么萤火之类的啊，就有无数的照片可以让你选，都是活动的那种火烧的，就烧火的那种状态啊。那然后找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就看。然后听那个火噼噼啪啪，那个比方说夏天的萤火不是有那个噼噼啪啪那个木柴烧怎么讲啊，灼烧的那个声音吗？哇，那都很疗愈啊，都会让人感到温暖，让人感到幸福。
就有点像你看到好吃的东西会流口水，意思是一样的嘛。
对，
就是看到悲哀的事情会流眼泪，根本不是真的啊，也许你只是看电影啊，可是看到悲哀的事你会流眼泪啊，甚至有的时候哭到不行啊，对不对？
是啊，
就是你会产生身体上的反应。那么你如果看到火焰的话，对人来讲会起一个明亮的感觉，一种火把的力量的这种感觉啦。那如果看荧幕还不够好的话，我刚才讲的壁炉它是真实的火焰，那个是我知道确实是有效的，你可以试试看。
当然如果有真实的是最好的最上乘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去海边走一走哈，流动的水，溪流或者是海洋，因为海洋跟水呢有一种广大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流动的感觉，通常心情也都会带来一个不错的状态。像这种情况的话，
对，还有一个办法，查老师，就是抬头看看蓝天白云，哇哦，一秒钟心情就豁然开朗。
是晚霞，就是
对
呀、
任何一种状态，其实
美的状态，
对，就是自己愿意像您说的放松、转向、转移，任何方向都有活水源头进来的。所以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你到外头去走一走回来，你会发现原来的那些瑕疵或者那些苦闷好像减轻了很多，甚至于你只是把你自己的课程的排法稍微转变一下，比方说你早上比方说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你把它稍微早上跟下午对调
挪动一下，
挪动一下，挪动一下，你的惯性就会被打破。
是，
一旦惯性被打破，你的焦点会慢慢被打破。
是，
这也是一种方法，你不妨试试看哦。
甚至有人说，你用左手刷牙，平常是用右手刷牙的话，你改成用左手刷牙，就是一种改变，就会为你生活带来一连串的改变。
是，就是惯性打破了。简单的讲，是焦点的转移，惯性的打破。因为我们一直陷在原来的这个焦点里头，钻牛角尖钻不出来。但如果这个习性稍微改变一下，看明亮的火把、海洋、流动的水，或者是你刚才提到的
森林里的芬多精，
对，那
有的时候树木的滋味、花的香，
旅行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这样走是比较快的，但是我就会下去走小路。
是，
那你走小路，你看到不同的风景。那种的话多少能够改变你的某些心境，
想着都很开心。
对对，我喜欢乱走小路。尤其现在有 GPS 嘛，所以你走小路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嘛，就
是
多绕绕，也许多花一点时间，但是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色。
对对对，充满乐趣，充满一种探险的奇遇的可能性。
是，另外一个就是森林啊，尤其是那种大森林的，像我们在加州的居民哦，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就是
幸福了。
对，像红木林啊，像神木林啊，像 Sequoia 哈，那简直太棒了。因为不只是芬多精了，是你走到森林里头哈，根据身心灵的说法是说，树对人有疗愈的作用，比狗对人还要更好。
各有各的好啦。
这个歌的好，
嗯，
这是一种说法啊，就是说，树木本身它通常的年纪都比人类要大得多。
对呀，你们还说我们是，
他们是有意识的，
对。
所以呢，像迪士尼的那个 Pocahontas 哈，他常常有什么问题就会找那个老树去哭诉，对不
对？
对
啊，唱歌给他听，然后跟他互动，然后他就自己就得到答案了。
对啊，这是电影上演的，但实际上的话你不妨去试试看
那个 Color of the Wind 那个风的颜色，那首歌真的多听一听，心情不好的时候听，马上立马就会比较好。
是，
嗯，
我个人的话我是蛮喜欢到 Disney 的那个 Small World， 我觉得做 Small World 做一趟出来我的心情就好很多了。
嗯，
就是如果有心情
看到风的颜色吗？
不是，因为那小朋友的玩具，然后你看他在那边转，然后看起来都好高兴的样子。
对呀，
那个多少对你会有感染。我的意思是有一点类似像染布那样的感染。
嗯，
这个东西是一定有效的。比方说你跟快乐的人在一起，多少你会感染他的快乐。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嗯，
对，多接近善知识，多接近那些所谓的正能量，或者是比较快乐比较乐观的人，我们就不会一直处在一个忧郁的状态。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还不错可以采用的方法了，就是打破惯性，然后呢去采取一些旅行，
嗯，
然后让自己的焦点稍微转移一下，这个基本上是都很有帮助的。你就不要苦的好像必须要闷在家里才行，因为真正你到外面去走一趟花不了你几个钱啊。
嗯，有时候其实就在家附近走一走，一分钱也不用花， 也就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是是，我以前早上都会跑到一些公园里头了，尤其我们这附近的公园有一些都有湖泊哈。
嗯，
早上清晨的时候看到那些湖泊上有青烟，
那个烟那个雾气散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很多的白鹅啊，
嗯，
心情真的会变得非常好。就是当天一大早，你的心情就已经被cheer up 起来了啊，你就不会老是在原来的问题那边打转。
是放自己一马。
顺便说一下，我这次到博斯哈，就西澳的首府博斯，那个城市它是以黑天鹅著名的。
嗯，
而我在那边。导游说看不到天鹅，可是我们到处都看到天鹅，一看都是十几只的，
嗯，
黑天鹅，黑色的，
很可爱，非常美，嗯，是我前上个两个礼拜我去德州，也在一个湖边看湖里面看到了黑白天鹅，那个真是很有意思，它黑白两只一直一起游哎，前前后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关照。然后你在哪儿我在哪儿，然后一起嬉戏啊，看得我好如醉如痴哦，居然一只白天鹅一只黑天鹅可以玩得那么开心。
没有互相看护照哦。
非常有意思，谢谢曹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乐趣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感应去享受。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好的，我们在谈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真实的面对你的感觉。我们通常是因为太会隐瞒自己的感觉，所以因此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自己，而别人也看不到真正的你。因此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不是以对待真实的你的方式来对待你，而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表达真实的你。如果我们愿意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感觉，面对自己的内在，面对自己内心里面潜意识想讲的话的话，像这种情况之下，通常路自动会开启给我们。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我讲这些话会得罪别人，其实这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一旦我们内心有恐惧，那么你的恐惧所对应出来的外面环境当然是让你恐惧啊。 这是一个很容易去了解的问题。比方说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做什么梦，你觉得是梦中发生的事情让你去感觉到你做的是噩梦还是好梦吗？还是因为你内心的感觉才会创造那样的梦？所以我们内心的感觉如果回悟到让它是平稳的，让它是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让它处在一种很安心安平安的状态，而不是用恐惧的心去对应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处在一种的环境里头，它就是安心的，它就是找到你理想的路。如果你内心里面有太多的恐惧，要把这些恐惧表达出来，要去面对它，怎么样进去就让它怎么样的出来，不要把它藏更深的在你的潜意识里头。因为如果藏在你的潜意识里头，我们就会面临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你够不到它，因为你把它压到地毯下去了，你看不到它，因此你没有办法去移动它。
陈老师，
我们就面临一个难局。是，
您请说。
就是我们把一些感觉往内心去藏，而去藏这些问题的动机呢，其实是恐惧。我们是因为恐惧，所以把这些感觉、这些想说出来的话往我们的潜意识去藏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既然是藏下来了，因为藏多了以后，你并不知道你藏了些什么，有一点像藏私房钱，藏到后来自己不知道私房钱藏在哪里，
结果自己找不到，结果配偶找到了，
开玩笑的了啊！但是是真的哈、哦，如果是你藏太多东西，你自己都找不到，那么找不到的话，它又影响你啊。因为你是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啊，那既然一定要表达，既然存下来的东西一定要处理，一定要表达，你藏它干什么？你不妨让它出来，只是说它出来表达出来之后，我会碰到问题的时候，用一些技巧嘛。用技巧的话，是看看你什么样和缓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借一个题材，所谓的借题发挥，或者是让他讲。然后呢，你把你的问题放在他所讲的问题上，让他看到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假如用各种方法，然后把你内心的想讲而不敢讲的话呢，把它表达出去的话，你就不需要 hold 住。那你 hold 住 ，hold 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是有安全阀的，有所谓的灵性的安全阀哈。那换一个比较医学的术语，就是你有你的所谓的自律神经哦，你自律神经控制到一个程度，你控制不了的时候就会崩溃嘛。一旦崩溃的那一个当下呢，就算最轻微的一个小事情你也无法接受，而且就回到原来的状况，你还是不能接受，因为你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什么感觉，用一个比较真实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你，而如果你当真正的你，你是最自由的、最自在的、最没有压力的，也最能够发挥你的所长的。如果你愿意去看你自己的兴趣的话，你在你的兴趣之下，也是最有效率的来表达你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够找到你真正的意义所在。当然，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句话。其实一个人存在，他本身就有价值的。一个人的存在对所有人都有贡献的，只要他是存在的，那么他就能够把他想要表达的部分表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我们今天谈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怎么样去重视自己的价值，怎么样发现自己力量所在。而一旦不能处理的时候呢，看能不能先脱身出来。让自己能够有另外一个放松、转移、转向的机会，或者是直接在信心上去增加自己的力量。比方说，像到外头去旅行啊，看看外面的明湖啊，看看流动的水啊，到森林里面去散步啊，这些都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或者是大家都在谈的问题。但如果你实际上去试试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对你内心的放松以及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问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作为现代人，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几乎是整体的竞争。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因为 借着网络，你的才能似乎好像必须要跟所有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人的这个才能来做比较，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自己似乎不够那么优秀。但是其实我们站的位置都不一样啊，你只要了解到自己站的位置本来就是你所能站的位置的最好的位置，这样就够了嘛。如果说你的想法永远带着一个我必须要是好、最好、更好，那么在更好后面然后再来就是一种停止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是如果我可以不是最好的话，尤其是在家里头，我们在家里头其实是谈爱的地方，但不是谈道理的地方，不是谈对或错的问题。通常如果我们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对，那么久而久之的话，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心灵安全网，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事情都怕自己犯错，
那像活得累死了。
对，那就很累。如果我们要自己心灵健康，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正面跟反面在任何一面当中呢，你都可以阴云自在，也就是说今天就算做错了，你就承认我做错了就好了，这件事情我的确没有做对，我下次还有改进的机会，我比已经做对的人还有更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啊！当然这多少有点在戏谑自己了，但是我觉得本来就是如此嘛。
其实我们是来这个世间体验人间滋味的，怎么样都是我们的一个过程。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只要有一个诚恳的心，那么做对或做错不造成自己的真正的压力，而比较重要的是你的自信或者是自发性的表达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属于自己的特质，我们叫自信嘛，属于自己的特质你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比你去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好的对跟错，我觉得这个要更容易。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不但做不到，而且你没有办法把你原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做得更好，就有点像你养一只鸭子，然后要它做狗的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做的。
然后蜘蛛天生就会织网，不用上蜘蛛学校它就会，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能，按照自己的本能来生活也挺开心的。
有的时候观察周边的事情，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现在的特质怎样而觉得难过或忧伤了，因为你的内在真的有智慧安排一个最好的自己给你。像我最近煮了几根羊腿，然后呢吃到最后我发现羊腿的结构哇简直精密到不行了，那个骨头跟骨头的相接啊，就算是人体工学怎么去好好的设计，恐怕也很难设计出这么好的一个结构的方式。我最近在澳洲旅行，然后有一个旅行点，他是带我们到一个海峡，那海峡的旁边呢是像悬崖那样的高山，然后我在悬崖旁边呢就是很高的那个山上，我看到很多的山羊在上面，是野生的山羊。导游就叫我们看，他说你看那些黑色的山羊爬得那么高，山羊也有体重啊，那他怎么爬那些悬崖能够爬得那么高呢？所以显然他的脚的结构，
就那个峭壁
结构，
他能够爬得住，对，
对，他爬得上去，而且不怕跌倒。
嗯，
我家稍微高一点，我觉得上上下下都觉得很不方便哦。
嗯，
那些山羊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本来的设计就有爬山的功能啊。
嗯，对呀、
啊，
就是啊，
他需要爬山，
人家带着那个配备来的，
是配备来的，他天生就会爬山呐、啊，
嗯，
就是
是，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现有自己的能力感觉到沮丧，或者是自卑了。我觉得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你虽然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有其他的能力，可以在 整个人类来讲会有贡献，或者是让你能够出人头地。你只要在你能够专注的点，你专长的所在好好去发挥的话，你就不会忧郁了，你也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是
对自己要有更多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念。
我相信刚刚在查老师这一路讲的过程中，一定有听众朋友心里面浮起一句我心里浮起的话，就是你说得到容易，可是转念一想真的就是这样啊，其实就是那么容易的，只是当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当我们很固执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看光明面的时候，其实也很 OK。 那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你呀、啊，不肯改变是因为你罪还没受够，你罪受够了你自然就愿意改变了。那既然我罪还没受够，那不是也挺好的吗？我日子过得挺开心的。那如果我罪受够了，那不是也挺好的吗？我该转向了，该转移了。那生命总是有弹性的。所以查老师有个问题啊，就是说生命是有弹性的，然后怎么样生活都是一种体验，那没有什么好坏啊，没有谁比谁高，没有谁比谁强的。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有的人就很反对啊，他怎么可能没有谁比谁强，我一辈子就是想要比别人强，我这么努力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谁比谁强。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在读书会里面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到底念名校重不重要，然后就有人回答说，你看王永庆那小学都没毕业的啊、哦，然后你看那个王云武没有读过小学的，那你看那些现在当代的很多大科技大咖都是大学有时候读一两天读几天读一年就休学的啊、哦。他们说学历啊名校啊其实都意思就是那个同学就说不重要。哇，就有一个那个台湾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就非常的激动，他就非常的生气愤怒，他就说怎么可能不重要。那说话的同学马上闭嘴，因为他就感应到这个同学他一辈子的努力就是要做人上人嘛，那当别人不给他这个人上人的认定的时候，他就生气了。就听起来就觉得人其实活在自己的一个泡泡里面，其实有时候放松一点，你很棒，其实别人也有别人很棒的地方，这样日子其实轻松多了。
借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谈的哈，就是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是学历重要或不重要，学历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没有学历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年纪了，并不是你是死路一条，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呢对一个没有学历的人，你还是可以有崭露头角的一天呢、啊、你可以跟学历高的，
就是说你能够开心生活就已经很棒了，对吗？
对。
什么叫做崭露头角？每个人都想崭露头角，赛跑就是只有一个第一名，任何的比赛就是只有一个第一名，最多并列冠军。那有很多人都拿不到那个位置，难道拿不到那个位置的人都该不开心吗？都该觉得自己不如人吗？不是的。
这不就是你前面提的那个例子吗？只要你天生有一个想法是，只要你存在就有价值，只要你存在就有贡献的话，
对呀、啊，
崭露头角，意思只是讲说，你把你想要表达的部分表达清楚了，你把你的才能，充分的奉献给这个国家社会，这样就是崭露头角，不是在跟别人比较。
其实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有一个女生长得实在是蛮丑的，可她居然出来竞选班花。那然后他一上台就跟全班的女生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应该选我，因为将来你们可以告诉你们的丈夫，当年的我可比我们班上的班花还漂亮。结果他全票当选，那这就是靠幽默感获胜的嘛。那有一个侏儒，他上台自我介绍，他只有六个字，浓缩就是精华，全体鼓掌。然后下课之后所有人都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围着他，那是最成功的自我介绍了。所以有时候幽默带进生活， 什么叫优秀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什么叫做优秀，有多少人被优秀这两个字压得喘不过气来啊？就说我不优秀就不行吗？其实幽默感我觉得比优秀更重要，有的时候
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感，你就不会再去寻找别人跟你认可嘛。那么因此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理直气壮，而不是要跟别人比较。即便你的表达最后的结果是失败的，对你来讲，你已经表达你应该表达的部分了，已经完成你人生的价值实现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美的状态了，这就是力量所在了。我在表达我自己，即便只是鸭子呱呱叫，但是他总是要把他的叫声讲出来啊。
呱呱呱呱呱，真的很可爱。嗡嗡嗡也很可爱，喵也很可爱，各有各的可爱。
是是是，
是。
所以我提的问题只是给大家参考了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在现有的生活当中觉得有一点挫折的，那你就不妨出去走一走，好看看其他的天地，让你稍微转向一下。不要相信他对你没有帮助，去试试看，或许他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是，
对，对，或许他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是希望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会提醒很多的可能刚好在难过的朋友，或者是您身边有难过的人，真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其实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旁边。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在生活中享受到更多的乐趣，然后感受到自己各种各样的选择能够带给自己多彩多姿的弹性和变化。哎呀，天上的彩云啊、哦，粉红色的也很美，紫色的也很美，各种各样层次的颜色都很美，有的时候浓黑色深灰色也很美。所以我以前都觉得好像一定要什么正向，哎呀，要正能量，要积极思考，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到躺平耍废也有它的必要。生命就是有晴天有阴天有雨天的，不必把自己逼得整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这好像是我个人的感慨，但是也真的是我给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善念，就是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很愉快，过很愉快的生活。以前我听到说愉快也是一天，伤心痛苦也是一天，何苦把自己的心情埋在阴暗面呢？以前我还不太听得懂，后来我慢慢体会到真的是这样，高高兴兴的过吧，不论什么样的生活都有它的滋味儿。这个滋味哪怕是苦的辣的也挺有趣的，对吧？查老师，好像我说的比你还多。
是是是没有，你说的很好。
非常谢谢查老师，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